今天我们是接下去灵修啊，分享是十诫当中的第七诫呀。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七诫说：“不可奸淫。第六戒讲的是不可杀人。我在主日讲到的时候，我在主日讲到的时候，讲到不可杀人的，什么是不禁止的，什么又是禁止的啊？但是我没有讲为什么这个诫命不可杀人啊？为什么没有讲？因为这个显而易见啊，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从挪亚的根基之约当中就讲得很清楚，不能流人的血啊，不能流无辜人的血啊，因为每个人呢，他是有神的形象的。所以不可杀人的是上帝对宣告对人的生命权的一种保护，也是宣告对人的生命权的掌
我刚
管
刷
的一种宣
眼
告。
睛可以。
然后在第七戒当中呢，讲到的是不可奸淫啊，不可奸淫。不可奸淫，神为什么要设定这条诫命呢？从十诫现在西乃山之约当中的这个十诫的字面意思来说，是宣告上帝对家庭关系的啊，婚姻家庭关系的一种保护，同时也是宣告神对婚姻家庭一种他的掌权。所以这里的不可奸淫，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它就是指行为上啊，在婚姻之外的两性关系。那么在创世纪的灵修当中啊，前面在创世纪的灵修当中，我应该很详细的第二章很详细的讲了神到底为什么要赐给亚当一个女人，他的目的是什么，婚姻的奥秘是什么。男女啊，神造男造女啊，然后借着这样一个两性的关系，来让亚当和夏娃生养众多，这是上帝的创造。他没有选择其他的方式，啊，神没有选择这样的方式，选择的是这样一种两性的关系，来帮助亚当夏娃生养众多，治理全地。这里面就是有重要的属灵含义的。两性关系是婚姻关系的一个特征，婚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 因着两性关系，让婚姻关系有强烈的排外，彼此的专属于对方。然后婚姻关系呢，也成了家庭关系当中的核心啊，因为是婚姻关系先借着婚姻来建立家庭，才会有后面的儿女亲子的关系。所以神之所以在伊甸园当中这样来创造一男一女啊，一夫一妻啊，这样一个关联，他绝对不是仅仅啊为了合为一体，生养众多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神有很多的方式。啊，那么神借着婚姻啊，借着亚当夏娃的婚姻来生养众多，治理全地。这样的婚姻，我在创世纪里面已经详细很详细讲了，我这里就不再展开结论，再次强调一下，这样的婚姻是指向基督与教会啊。这是非常清楚的，没有，这是非常清楚的，是与所有的后面的新约神的旨意啊完全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生养众多，治理全地这样一个命令，到了新约的语境当中，当然就不会纯粹是指一夫一妻，你们要生孩子，当然不是。而是指福音要传到地极，神的教会啊，要在各处建立啊，神的福音要传到地极，上帝的百姓要在罪人当中被呼召出来，拯救进到他的教会，他的国啊。所以这个就之前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啊，你看基督徒的夫妻啊。你愿意啊，生更多的孩子，上帝也赐福给你更多的孩子，这是出于上帝的赏赐，这是非常好的。但这不是新约基督对他百姓的命令啊。如果有人跟你讲，这就是新约基督对我们的命令，我们不这样做就是犯罪，那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就是魔鬼一贯的诡计。魔鬼最重要、常常得逞的诡计，就是让你不依据圣经去牢牢的抓住圣经要启示的上帝旨意的要点，而去重视一些次要的东西，忽略了重要的东西。就如同昨天我跟你们讲，在新约的语境当中，我们在基督里已经不再是一个罪人了啊。这个问题，我还想要找个时间跟你们再要详细讨论，因为发现很多人还是稀里糊涂的。如果你如今是基督徒，你仍然是一个罪人，是在罪性上仍然是一个罪人。那请问，圣经竟然说你是圣灵的殿，你是神的殿，这不是胡扯吗？圣灵要住在你一个罪人里面吗？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所以我昨天反思一下，可能呢你们。我认为这些，因为这是一个系统神学架构当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但是我发现好多人还是不知道啊，所以可能以后啊，现在在网站上学习的那个系统神学这3本书是不够的。等到今年下半年，我再带你们学习一本系统神学的书。帮你们把这些观念再次做一些梳理啊。好，那么我刚才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就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你们以前所在的教会听到的教导，或者你以前刚接触信仰，就有人不断的告诉你听，你是个罪人。你知道为什么有人不断的要用这样的一个荒谬的 一个观念扔给你嘛，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魔鬼的诡计。他先植入，告诉你听，你现在仍然是一个罪人，所以你每天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再次不断的悔改，转向耶稣基督，再次不断的悔改，转向耶稣基督。你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透过圣经再次照出你的罪，然后呢悔改悔改悔改悔改。圣经是这么说的吗？你们把所有的使徒的书信后半部分关于基督徒的生活，全部把它，你们就是看圣经啊。当你通读了啊，当然你每年至少一遍到两遍的通读之后啊，你有了通读五六遍之后，看圣经呢就应该怎么样读呢？很多人以为下面叫研读，研读呢就以为就是读得慢，一句话一句话去查考，不是的。然后呢叫做专题的阅读。什么叫专题的阅读？比如说，你把保罗的所写的所有的书信，认认真真的把它读三遍、四遍，或者像我刚才讲的，什么叫专题阅读？把所有的新约的使徒的书信，凡是后半部分讲到基督徒生活的，前半部分先不用读，全部，比如说罗马书，就从12章开始读，全部后面讲到基督徒生活的。以弗所书读四五六，把它全部放在一起读。好，现在请你告诉给我听，这些使徒们是不断告诉你听，基督徒生活的核心就是悔改、悔改、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是这样子吗？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基督徒是躺平式的基督徒，为什么那么多的基督徒根本无法在这个世上为主征战。就是你们每天在做的事情就是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悔改之后再认罪，然后把这个东西当成是生命的敬虔。如果你按照我刚才讲的专题的阅读，把所有的使徒的书信的那个基督徒生活，把它全部放在一起读，它就只有两个字，叫做行义，只有两个字，核心叫做什么呢？叫做行义。使徒们不断的在告诉基督徒们，你们如今已经是上帝的百姓了。耶稣基督已经赐给你们权柄，并且赐给你们能力，可以在世上做他的见证。所以要行在光明当中，要结出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诚实、公义。而你们行义的过程当中会受苦，啊，这是必然的，就是彼得前后书的观念。行善要受苦，行义要受到逼迫，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魔鬼的诡计，就是他不断的告诉给你听，你现在仍是罪人啊，为什么认罪？因为你看你不断软弱，不断犯罪，你看逻辑上就开始搞你，告诉你听，因为你现在不断软弱，你还不断犯罪，所以你仍然是个罪人，所以告诉你听，这个逻辑上本身就有问题，人是先是罪人才会犯罪，不是他犯罪证明他是罪人，把原罪和本罪分不清清楚。没有一个因果关系在那个里面，然后呢，不断告诉你听，你现在虽然是个基督徒了啊，你虽然是个基督徒了，你嘴巴上说感谢主啊拯救了我，感谢主重生了我，但是呢，你仍然是个罪人，所以你每天所做的事情呢，就是两件事情，认罪悔改，认罪悔改，然后呢，弟兄姊妹就是属灵交流呢，如果有个弟兄姊妹在属灵交流的时候。为自己的认罪悔改哭得稀里哗啦啊！这就是大家觉得哇，这个人生命真好。我可以很明确告诉给大家听，凡是你还以为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那你根本不了解基督徒。你不了解什么是基督徒，就意味着你根本不认识主。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教会。完全没有为主做见证的任何一点行动，也完全没有在为主做见证这件事情上认罪悔改，真正的认罪悔改，没有在为主做见证上真正的认罪悔改。所以你永远软弱无力啊？为什么？因为你也没有认识到基督赐给你的权柄，基督赐给你的能力，你永远没有认识。 这个以后再跟这些观念你们都很乱，我都不知道你们以前是怎么信主的。你们以前进的教会没有人带你们读系统神学的吗？这是最基本的，就是任何一个慕道友在他受洗之后进了教会，首先第一步要有人带他通读圣经，要有人带他通读圣经，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做一些基本的神学学习。那么，搞宗教会可能通过一些小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因为大小要理问答也是按照系统神学的这个框架它来做的。而刚才在昨天我们在探讨的这个问题，它是系统神学当中属于人论的部分，属于人论的部分。这个人分四种情况：犯罪之前的亚当和夏娃。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他的后裔得救之后的基督徒，跟将来到天国的成圣的圣徒，分四种情况。所以奥古斯丁写了一本书，叫做《人的四种状态》，四重状态。在犯罪之前的亚当夏娃有可能行义，有可能行善；犯罪之后的亚当夏娃的后代。绝不可能行善。奥古斯丁在那么早就判断出来的东西，要到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才要写《论自由意意志》，《论自由意志》的捆绑。然后等到得救之后的基督徒是叫仍然有可能犯罪，但是当然也有可能行义。到将来的圣徒叫做不可能再犯罪，这基本的人论，基本的对人的四种状态的描述，当然这是简化的。我们对人的这个一个认识，基于什么呢？基于什么？基于神论，基于对上帝的认识，因为善和义。啊，善和恶、罪和义的标准在上帝那里，基于对上帝他不改变的公义的认识。然后呢，神论、人论，然后对人的这个认识呢，就决定了你的救恩观、救恩论。你懂意思吗？因为如果你不认识到你在得救之前，你作为亚当夏娃的后裔是全然败坏的。就像相当于我跟你们说，你在得救之前，你作为亚当夏娃的后代，你只要是罪人，就不可能行义，这就叫做全然败坏。只有外邦人才会问，那我今天跳下水去救落水的儿童，这不是义吗？所以基督徒还有些基督徒还会问这样的问题，连义和罪这个概念根本还搞不清，一个不应不认，什么叫做义和罪？他的概念，善和恶的概念是由上帝他来定的。一个外邦人不认识神，他可能行出义吗？不，这个就是定义的前提都已经没有了。然后人论才，你对人的认识才决定救恩观，决定救恩论。就为什么救恩论是本乎恩，因着信？为什么是彰显上帝的主权恩典？然后在这个救恩论当中。核心是认识基督，这叫做基督论。在整个救恩论当中，拯救我们的是谁？是基督。那基督又是谁？基督做了什么？基督为什么要做？基督做了之后的结果是什么？这叫做基督论。而基督是谁呢？基督又是神的儿子，将神表达出来。反过来，又是神论的根基。听得懂吗？神论。人论、神论决定人论，人论决定救恩论，救恩论决定基督论，基督论反过来是神论的根基，听懂吗？这就是系统神学框架，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进教会在第一年都是必须要知道的一些基础性的东西，然后才要进到什么查经班呐、啊，什么东西，再去做一些圣经的研读。然后这些学习， 所以我有的时候跟很多基督徒说，我说你们信主10年20年，这基本上没有过过什么教会生活。什么叫教会生活？是这样子的，关云平啊，教会生活20%的时间，教会生活的20%的时间是在于这些学习上的，因为刚进来他可能要学的东西是比较多的，他的信仰的根基需要慢慢的夯实。但是也没有任何一个教会会花80%的时间用在学习的。所以，如果我问一个基督徒说，你们教会怎么样的？有人说，我们教会星期一聚会，星期二聚会，星期三查经，星期四祷告会，这样的教会拜拜。我第一时间就会跟他拜拜。这叫教会吗？这叫学习班。这是主在地上建立教会，不是为了做学习班的。学习是有必要的，但这是一个根基，但是不可能花80%的时间来做驾驶。你以为这就叫教会生活？80%的是要用来做什么呢？然后呢，有些人会说，对，我们都不学习的，我们整天爱宴，整天练歌，整天排节目，整天上，然后很多教会说，你看我们教会1、1、3、5上街发单张。这些都不是重点。教会生活80%的重点是什么？很简单，因为教会这里面的10个人也好，100个人也好，他们作为上帝的百姓，蒙恩的，已经得救的百姓，他们被神放在各自的一个微环境、小环境当中。他们在各自的这样一个小环境当中，需要为主做见证。有的是单身的，有的是婚姻的。今天讲到不可奸淫，我那天跟你们讲单身的弟兄姊妹，如果单身的弟兄姊妹是怀着，就像我那天讲的啊，如果单身的弟兄姊妹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呢？啊，我现在生命不好，有情欲的试探，要作息不规律，我很内向，我很自卑啊。如果我有个男朋友，我有个女朋友，如果我结婚了，神就借着婚姻来更新我，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我要安静等候，等那个最合适我的真命天子来，上帝为我预备的那一位来到我的生命当中，然后看着啊看。看着呢，好像是要把婚姻交托给神，但往往呢，仍然按照自己的标准，用上帝的名义来挑选。这个没有钱，这个太矮，这个又不属灵，这个呢，一定不是上帝给我预备的。凡是抱着这两种想法的，你都根本不要跟他去谈婚姻。这就叫微环境，每个人所处的微环境不同的，他所要面对的功课是不一样的。那么进入婚姻的呢？那当然面对的功课也是不一样的。这个10个人也好，这个50个人也好，他每天每一个人所遇到的微环境都是不一样的。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学习真理的目的是什么？学习道的目的是什么？听道的目的是什么？行道。但是行道你不能对每个人都讲2个字，你们要行道，因为他每个人遇到的情况不一样啊。就像刚才的单身的，你要让他端正他进入婚姻的动机。那么进到婚姻的呢，都一样吗？也当然不一样。有的呢，可能2个人都是弟兄姊妹；有的呢，可能配偶呢是名义上的弟兄姊妹；有的呢，可能是配偶是外邦人，这个完全都是不一样的。那你就要让他们怎么把这个道应用在这个生命当中，这就叫教会生活呀。这是要花掉80%以上的时间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们说，真正的一个教会的牧养体系。他不可能，就像我上次跟你说，在西岛常住的人已经5家人家了，这已经达到了我能牧养的上限，怎么可能会多呢？不可能会多的呀，因为每个人遇到的情况它都不一样的呀，每天都在变呀，这就叫教会生活呀。所以我发现很多的你们基本上没有过过什么教会生活，既没有学习，又没有应用，你们每天去教会干嘛呢？聚会、祷告。哎耶，唱歌。所以呢，到现在所谓信主5年、十年，到现在的根基在哪里呢？什么都没有。见证在哪里呢？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还认为自己很平安。今天讲不可奸淫啊，我刚才是又扯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点。不可奸淫的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指对在婚姻生活之外的两性关系。我刚才跟你们讲的第一个要点，两性关系铸就了婚姻关系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是排他。婚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因为它先于亲子，并不是代表它的重要，是它的因果关系，它是因为有了婚姻才有了孩子。但是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神为什么要对以色列百姓，现在的以色列百姓有这样一条命令？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以色列百姓现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非常败坏。圣经当中在讲到的淫乱罪最早出现在哪里呢？最早出现在创世纪第六章，讲到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儿交合。洪水之前的这一幕，人的儿子随见人的神的儿子见人的女儿长得漂亮，随意娶来为妻，这个随意就是已经越过界限了。知道吗？这就是淫乱。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再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当中，他们周围的环境当中是极其淫乱的。那不仅是婚姻关系当中的混乱，那么同性恋啊、索多玛、蛾摩拉的这样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多。而以色列百姓呢，是要被带到迦南地的，而迦南地。可以说是当时这个一个败坏的世代当中最黑暗的地方。所以神要跟他们讲，不可淫乱，因为淫乱是当时环境的主流风俗，人并不以为耻。人并不以为耻，并不以为罪，这就是现实。他被放到了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好，从这一点往后来引申，同样，现在的基督徒，我们处的这个末世当中，在这方面会更加的开放。那这个就不讲了，大家都知道，全世界同性恋的这种事情，这必定会蔓延开来，而且它会成为一种政治正确。那么婚内的出轨啊，互联网色情啊，这些事情会不断的泛滥，而且会越来越多。好，这个是环境，但是我想问一下你们，人为什么会行淫？它的原因是什么？知道吗？人为什么会犯这个罪的原因是什么？私欲。欲望的满足，仅仅是这样吗？仅仅是为了欲望的满足吗？你们知道，之前我在创世纪灵修时候讲过，欲望啊跟私欲啊是有差别的，对不对啊？OK，欲望人饿了有食欲啊，人渴了。想要喝水，人成人之后有性欲，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私欲呢，是过了界限的欲望。这就说明人在这些方面，他之所以要行淫，他要满足的是那过了界限的私欲，不是仅仅是肉体上的满足的，不是的。 它有另外的原因。你们会讲到什么人里面的虚空啊，想得到爱的关系啊，等等等等，不是简简单单是这样。不是简简单单是这样子，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重要的原因你要明白之后呢，你就知道这个神就是这些事情它本身是相联系的。当一个人情欲泛滥的时候啊，就是我是指私欲，不是指正常的，是过了界限。当一个人情欲泛滥的时候，他会自然而然，听清楚啊，他会自然而然将对方，我这是指两性关系当中，会将对方。仅仅。当成是自己欲望满足的某种工具。我再讲一遍，当人啊这样的一个欲望过了界限之后，私欲的满足当中，他会自然而然的将对方当成是仅仅满足自己欲望的，不是一个人。更不是爱人，而是某种工具。你们知道，全世界人均，因为现在比较多的色情是在网络上，全世界人均在网络上在。看很多的色情的东西，或者说，你们知道吗？这些色情的东西，它不是你们所简单以为的，好像黄色的电影啊。你们不要以为是仅仅是这些。不是仅仅是这些东西啊，你们不要以为是这些东西。我待会会跟你们说是哪些，然后呢，他们人在互联网上这些看这些东西所开支，有的都要付钱的。人均这方面开支最多的国家是哪个国家，知道吗？中国，对，人均最多的开支的国家是韩国。韩国的那个 N 号房间事件，你们知道吗？是不是叫 N？好，牵扯到这个 N 号房间事件的每四个韩国男人当中就有一个，你们知道吗？这个比例，每四个男人当中就有一个，每四个韩国成年男人当中就有一个。而这个他挖出来的爆料的这个 N 号房，它只是冰山一角。像现在在互联网上的色情，我刚才讲的不是你们看以为的那些成人电影，不是的，都是这些。成人电影呢，它很多东西它还是一种电影，明白吗？它是拍给你看的。这个里面的那些演员，他们还是。他们把这个当成是种职业，这个不是啊。 像这种是实打实的犯罪，然后把犯罪的过程让你去看，你认为这是满足人的肉体上的欲望吗？都不是的，知道吗？这就是满足人在心理当中可以绝对的虐待、伤害、羞辱对方，来让自己心里得到的满足，明白吗？你们知道，在中国那个四星级以下的酒店，中国四星级以下的酒店啊，房间里面有被装微型摄像头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你们都不知道的吗？你去外面住酒有店，你根本不知道他有没有放个微型摄像头。照着你。那么，因为中国它没有什么法律上的规范，你哪怕发现了，老板他也可以不承认，我也不知道是谁装的，怎么样，对吧？这些有可能是老板去装的，也有可能是有些公司专门跟这些酒店去合作去装的。装了之后，就是要拍下一些视频，然后呢，去卖给别人去看，对不对？中国。是全世界应该是比较大的这种视频的出口国，大量的视频。之前我看到过有一个人的采访，有一个人就是这个行业内的人士，他一天就可以往外卖大概1个 T、2个 T 的容量的，多了去了。全中国你想要有多少？那么这些东西卖给别人去看，最大的消费国知道是哪些呢？最大的消费国家是哪里？最大的消费国是日本。日本和韩国、中国共同点是什么？知道吗？中日韩的共同点是什么？对，儒家文化、男权文化。所以，虽然日本和韩国这些国家所走的政治道路、经济道路跟中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文化的底子没有变。明白吗？所以，对待男人对待女人，女人或者说女人在男人眼中，那只是一种工具。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在肉体上的淫乱，迈过正常欲望之外后的这个私欲，它里面很大一块，对印度也是这样的，所以印度会常常出现这种强奸啊、公开的这种也很难去看，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一种自我满足是什么？就是现在。就相当于现在这种酒店里面多了这种酒吧里面多了去了啊，人家给你杯子里面饮料里面下药，下了药之后就把你拖走了，对吧？这种事情多了去了。像韩国的那些韩流的明星，就是韩国的 N 号房，就是韩国有很多这种东西，韩国那些韩流的那些明星啊。他们都是这些事情的重度参与者，所以这些事情本质上满足人的是什么？它不是肉体上的欲望，它是心理上的满足，就是在此时此刻，我完全的掌控你，我才是人，我是你的主人，我是神，我想要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 这是肉体上，这是身体上情欲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我并不是说只有东亚是这样，欧美也很多，而且现在会越来越多。但是呢，东亚是非常泛滥的，欧美呢，它的文化毕竟还有些不一样。好，这个是指十诫当中这一条诫命的字面的含义，就是以色列百姓，如果神没有在行为上这样去界定他们，以色列百姓所行的一定跟周围的人一样，那就是极其败坏淫乱的。极其败坏淫乱的。那你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淫乱的事情，那在古代的社会，古罗马啊，都是这样的，很淫乱的。但是，只是现在的是一种，因着一些技术的加持，互联网啊，信息的更加的通畅啊，人心的这种东西会更加的泛滥出来。所以，神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如今你们已经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在行为上，在这件事情的行为上，要立定界限。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是不允许的。那所以在后面的民事律当中，关于这一条的衍生就有非常多非常多，对吧？你们就会看到。鹿谁谁谁的下体怎么样怎么样？这些都是指这些性行为都是被禁止。好，这个是一个方面啊，一个方面。但是我们知道，十诫等到了新约一。等到了新约之后，等到了新约之后，意思是都说，行淫念啊，就是与行淫乱一样。这个呢，跟为什么恨人、跟杀人一样，我之前已经解释过原因了。为什么到新约，神的诫命不是仅仅在行为的层面，而且还要进入到你心理的层面，就是因为你已经在基督里面了。所以新约对这条诫命的解释仍然是在身体层面的淫乱，就是仍然是指身体，哪怕你动的是淫念，也是在身体层面的淫乱，不是指属灵上的淫乱。属灵上的淫乱是指拜偶像跟偶像淫乱，那是指第二诫，或者说前四诫所讲的与神的关系。而在刚才的这种，无论是动的是淫念啊，还是行为上的这些淫乱，你把这个对象当成是一个你可以任意羞辱为所欲为的这个对象的时候，你就是在把对方贬低为一个仅仅满足你需要的一个工具，一个用品。而这个里面，就是僭越了什么呢？僭越了神对人的掌管的权利。把在人际关系当中啊，我下面讲的内容，你们就会举一反三了。在人际关系当中，罪人犯的最 罪人犯的罪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向，就是把在各种人际关系当中的对象工具化。比如说，儿女只是为了我将来养儿防老的。比如说，我们那天讲的女儿啊，将来出嫁之后我是要收彩礼的，这些都是工具化。比如说，我是老板，你员工只是给我赚钱的一个工具。我要你加班，你就要加班，不加班就滚蛋啊！但我刚刚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很搞笑的新闻啊，现在国内的企业很多的人都是求老板要让自己加班啊。包括在两性关系当中都是这样的，这就是人的。我刚才之前跟你们讲的罪性的一个根本点，罪性到底是指什么？原罪是指什么？就是你在母腹当中就不认识神，就与神隔绝，你在母腹当中就以自己为神，在母腹当中就已经僭越了上帝在你身上的权柄，也僭越了上帝在别人身上的权柄。你不仅要做自己的神，还要做别人的主。这些都是僭越了上帝的权柄。如果真的是有上帝的话，如果上帝真的是这样一位创造主的话，我们就是在僭越他的权。而且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它是末世的特征啊。当主耶稣说到了末世，爱心逐渐冷淡。什么叫做爱啊？爱心的根本点就是你要把对方当成人，跟你一样的人，这是你向对方施以爱心的根本点。什么叫爱人如己？你都不把对方当成是个人，你怎么还要把对方高抬到像对待自己一样呢？明白吗？但是实际上，在我们以前，比如说，你会回想，在你做外邦人的时候，周围的一切的人，父母是吧？妻子、儿女、工作的同事，你会发现所有的人其实都是你要建立起来的。你所建立起来这张关系网，以你自己为中心的这张关系网，所有的人都只是工具，这就叫做利己。这就叫做利己，这就是我上次跟你们讲的，一切都是买卖，这就是这个意思。在人没有在人在罪人的关罪人的这个什么叫做自我为中心，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明白吗？就是在整个人际圈当中，只有我才是真正的人，其他的都是为了符合满足我的意愿的这些工具。那么这种自我为中心呢？我刚才讲的，他得罪神呢，是得罪两条。第一呢，是僭越了神在你自己身上的权柄；第二呢，是剥夺了神在别人身上的权柄。有人问我如何分辨价值观里是否被男权和三纲五常影响？不用分辨是否被男权和三纲五常影响，只要你是中国人，必定被影响，好吧？100%被影响。只是这个影响的东西，这些东西能不能在你信主之后，能不能在一个人生命更新之后，慢慢的能够被退化掉，而这些退化不是说你说先把它关掉，不是说你等着啊神来把这个东西慢慢的脱去。圣经是怎么说的？回到圣经怎么说的？圣经从来不会只强调你叫脱去，圣经说你要穿上，脱去旧人是为了穿上新人，脱不是目的，穿才是目的。穿上新人是什么？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这就叫做行义，你要做正确的事， 错误的事情就远离你。所以实际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这些是否定句啊，不可不可。那么可以什么呢？可以什么？都是爱人。所以你现在明白没有？从孝敬父母，当孝敬父母开始，当孝敬父母，到了新约的命令就是什么？就你要爱你的父母，不能杀人，那你要什么？爱人，不可奸淫，那你要爱上帝放在你生命当中的，婚姻当中的那个配偶。所有的6戒的核心，在否定的反面都是什么？都是要爱人。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说犯了淫乱就是不爱人呢？原因就是我刚才跟你讲，因为你根本没有把对方当人，你怎么能说你是在爱人呢？你双方都是单身，问题是他没有信主，没有信主的人，他认为同居有罪吗？当然没有，没有罪。他当然觉得没有罪。你要让一个不信主的人认识到罪，第一步是什么？让他要先认识到这个世界是有神的。他会告诉你，我这个犯什么罪？犯什么国法家法了？啊，一个人要认识到自己有罪，他必须要认识到有神，所以这是我刚才讲的神论决定人论的，知道吗？你要跟他去说，但是你要跟他去说的前提是要告诉给他听，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男人和女人在对待婚姻问题上是不是也有差异性？当然有差异性。婚姻对男女的这样的一个在婚姻关系当中的这样一个职分呢，需要啊，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当这个诫命讲到不可淫乱的时候，也不是仅仅是指男人，女人也会犯淫乱罪，一样的，一样的。在女人所犯的淫乱罪当中，就更能够凸显，不是仅仅为了肉体上的快乐，而是出于情感上的掌控，一样的。怎么帮助别人走出这个私欲？怎么挽回？跟你说，前提都要认识神，不认识神，人怎么会挽回？这有什么问题？世人不会觉得他有问题的，明白吗？ 人家不会觉得这有问题。而且像现在的，你知道互联网的这种色情为什么泛滥，就是因为它很难被定罪，非常难被定罪，所以在于它非常隐蔽，法律也无法制裁。人家在道德上也没有愧疚感，所以这些事情必定会泛滥，而且会越来越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淘宝上卖那个就是检测你所在的房间有没有微型摄像头的东西会很火。知道吗？因为这个在中国非常泛滥，在中国是非常泛滥的，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又是法外之地，根本没有法律，更加的泛滥。而人啊，在这种东西当，在比如说人被这些私欲所迷惑，你看了这些不该看的，你就会被他所捆绑。这就是最对人的这种辖制。吃进去的东西是可以吐出来的，洗胃是吧？食物中毒了可以把胃洗一洗，但进到头脑当中的东西是洗不掉的。它一直在你的头脑当进到你的思想当中去的东西，进到你的文化当中去的东西是去不掉的，所以它才需要生命本身的更新，不然是去不掉的。
干嘛呢？
我前段时间看到什么卖那个什么汽车，你们现在的电动车，你们有多少人是开电动车的？举举手，有多少人是开电动车？我前段时间不是看到那个电动车了，我前段时间不是看到有哪个中国的电动车的品牌叫什么来着？因为我对这些牌子我不是很熟，叫什么高什么来着？叫高什么来着？中国有个电动车品牌叫高什么来着？他不是为了要营销啊，高和，对对对，他不是为了要营销发。人家车子里的私密视频吗？行、啊，你们没有不知道的吗？电动车跟柴油车有个非常大的差别，就是它是可以远程操控车子的很多东西，知道吗？你把它想象成一个比较大的玩具遥控车就差不多。它是可以远程操控你车子很多的东西，而在特别是在中国，没有任何中国就是法外之地的话呢，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你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学习保护自己的隐私，知道吗？这个很重要，因为你所有的隐私、所有的信息都有可能会被卖掉。 好，时间差不多了，没有隐私可言啊。对于小孩子怎么讲这条诫命，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是肯定要讲。当然性教育，请听妈妈讲性教育是从小就需要，但是对于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是需要讲，需要非常告诉给他们听，这些试探，就是我们将来的下一代，他们的危险是在于像我们这一代人，在我们的青春期。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脑，明白吗？但是现在的孩子，他们的摄取信息的途径太多，所以你是很难去防范的，所以就对他们来说的挑战是很大的。你也不可能24小时去监控他看了什么，所以他对真理本身的认识，对上帝的敬畏，这才是最重要的防范的东西，不然就是防不对，不然就是防不胜。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啊。祷告结束吧。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实在是带领你自己的百姓，保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当中，可以分别为圣，因为你拯救，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带领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辖制，带领你自己的百姓，宽恕你自己的百姓，可以行在光明当中，让世人看到我们是属于你的。也实在是求主继续来带领，有更多的人可以在这样的最终可以来仰望你，可以来向你悔改，认识你，得蒙你的救恩。感谢主与我们同在，也保守我们的孩子，保守他们的身心灵健康成长，在你的正道当中。奉主基督的名，好，今天就到这里啊。